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不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张雨生所演唱的《就为你》。
为心情流泪的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家长。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雨生所演唱的《只为你》。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上个礼拜五呢，我请了半天的假，我去参加了一个工作坊。这个工作坊叫做品格生命教育亲子互动阅读工作坊。那这是我儿子他们小学所开设的课程，那它是免费的，那我就去参加，因为它总有三堂课。其实我一开始想要报名的这个起因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我每天都要念绘本给我儿子听我想要去了解一下，就是说故事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去精进啊因为每天都在讲故事嘛，然后有时候讲到我自己都觉得，哎呀，这样讲故事有趣吗？他听得开心吗？我就去参加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他是用工作坊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会分组，然后让你跟其他家长然后一起来进行讨论，然后也会有老师在前面教课。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我的那个组别啊，里面除了有妈妈哦，还有爸爸的，然后还有呢还有奶奶。我就想说，哇，怎么会有奶奶来参加？那他就说了一个、啊、他就说，哦，现在是我孙女在这间小学念小学五年级，那他一直都是在当这间学校的志工，他的女儿小时候念在这间学校念书的时候他就开始当志工了，所以他当了十几年。然后我们都觉得，哇，很不可思议。然后他说因为他当志工常常会可能要到这个妇幼，就是那个幼儿园附设幼儿园去说故事给小朋友听，所以他想说来学习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自己精进自己说故事能力，然后要怎么样才可以让小孩能够深入其境的这些技巧。好，那爸爸的部分哦，爸爸的部分是他说他很想了解看看就说故事可以跟孩子有什么样一些亲子互动。然后每一个家长的小孩年龄层都不太一样，像我呢小孩是中班嘛，那有的是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五年级。我就听到好多好多家长他们的一些烦恼，甚至呢在那互动上的一些问题。我当天我就举手问老师，我说老师我想问一个我真的觉得有点小小的困扰。他说怎么了？我说我的儿子呢每天睡前要我说故事给他听，但是他同一本书哦，他都会要叫我念个五次，甚至有时候最高次数到十次同一个晚上哦。我就很好奇他是因为真的太爱这本书，还我真的讲得太好听。然后呢老师就跟我说，啊，妈妈你呢就是想太多了，其实啊小孩就是想要跟你亲近而已，他就是希望你可以一直留在他旁边，这是一个依附关系。那我就听到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默默有点小小的感动，因为想说，哇，原来我儿子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会同一本会不许这个内容已经不重要，他重要的是妈妈在我旁边，然后念这个文字给我听，让我就知道妈妈一直会在我旁边这样子。那当然啦，因为他每一整天都在幼儿园嘛，所以说实在我们真的要去能够一整天的互动的时间确实少了一些。那不过我觉得在这一点我就也听到了好多好多的不同的心得，然后跟老师分享了一些专业。他比方他就说，其实这个亲子互动真的就是从小培养，然后永远不要嫌晚哦，因为像在场有一些是阿嬷了，他就说，哦，我的儿子现在都已经出社会，我现在来是因为我会讲故事给孙子听，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多学一点，那活到老学到老嘛，也真的是非常不错的精神。那他有时候就会很懊恼，就是小时候没有跟他的小孩去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然后甚至他也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弥补哦，所以他希望把这一份感情是放在自己的孙子身上。那讲真的，我觉得相信啦，在华人的这个家庭当中一定会发生这么多的这些问题。那我觉得每个家长的做法跟心态不一样，但是老师那天就跟我们讲一句，他说一个家庭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自身需求，先生有自己的需求，太太有自己的需求，小孩有自己的需求，两个小孩就有两个需求。那所以一个家庭有几个需求呢，是无限的需求，就你几个人就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但是呢那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 好比这样讲好了，因为当时有一位家长，他就跟老师说，因为他生了两个，一个是大女儿，一个是弟弟，就姐姐跟弟弟这样子。他说他们两个都会希望妈妈说故事给他们听，但是当他在讲一本绘本的时候，姐姐就是属于呢，他一次把这个故事内容全部听完的那一种，但是弟弟呢，就是会随时举手发问的那一种。那姐姐就会觉得弟弟很烦，一直打断妈妈说故事，然后就会吵架。那所以他就问老师说，老师怎么办啊？老师就说啊，那就代表着就是他们两个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姐姐想要的是把这故事听完整再去做思考，但弟弟的这个思考方式就是，诶，我听到这个问题我好想问哦，就会马上的去做回应，甚至可能他的思考逻辑是比较有创意的、哦、就天马行空那一种。所以老师就是说尽可能去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你也可以去想想怎么样先去跟他们做一个沟通。比方说他可以跟弟弟讲说，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个游戏规则，如果我们现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妈妈会先让你们一人问答一题，然后我们再继续接下去，用先说好规则这样的方式再进行。那老师就开始就说了一句话，其实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也许啊，每一位做家长的都希望可以去符合家人所有的期待，还有满足家人所有的需求，包含小孩，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己的需求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往往在家庭当中都是那个乐于奉献，然后呢甚至牺牲，但是当你看到家人快乐，你会觉得这是你的快乐。可是很少有人问自己，你自己真的快乐吗？如果回归于自己本身的你是快乐的吗？所以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要忘记自己的需求。当你一直不断的去要符合他人需求，去满足他人的需求的时候，你是不断在付出，然后忘了自己，到最后你会变得非常匮乏，非常空洞。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后一个老师说到，我就有一种打中我心的感觉。可能现在正在收听有一些大哥大姐们哦，孩子都已经大了，所以你一定会想说啊，现在他们已经不用我担心烦恼了。不可能，怎么可能？当你是家长的时候，你都一定还是会非常担心自己的孩子，然后事事都希望以他们为优先。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还是要将自己放在第一，然后呢先了解一下自己有什么样的需求，这才是最重要的哦。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首歌，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了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想跟大家继续分享，因为我上个礼拜五呢去参加了这个学校所举办的品格生命教育亲子互动阅读工作坊。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老师有给我们一组扑克牌，然后扑克牌上面有写了很有趣的话语，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然后一个人可以抽三张，我抽到的话语就是温柔可以教。好，那它的另外一面呢，就是扑克牌的反向呢，是叫做没救啦，你就是这么粗鲁啊。那另外一张是，去做就对了。然后它的反向是不行，我一定做不到。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说什么？我看一下哦，他说什么？建立好的亲子关系永远都不嫌迟。然后他的反向是来不及啦，孩子已经都不跟我说话了。好，然后老师就请我们呢去试着想一下哦，哪一张的扑克牌哦，上面的话语呢是你最有感触的、最有感觉的，然后为什么？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先分享了一个，我就分享的是那个说，这句话是说温柔可以教，然后反向就是没救啦，你就是这么粗鲁啦。我所分享的是，我觉得从小女生都会被要求说要温柔，然后要细心，不能太粗鲁，甚至就是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符合一个女孩子这个完整的形象、完美的形象。后来呢，我发现了，诶，我的本性就不是一个很细心的女生，甚至不是那么的温柔。但是我的不是那么温柔，也并不是说那一种很强悍、很强势，也不是，而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我家里有弟弟啦，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姐姐。那姐姐呢，会被要求什么？就是要做好榜样，然后要带好弟弟。当你要负责去为一个年纪比你小的人，尤其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小朋友，然后你必须要去常常听妈妈说，诶，你外出要牵好弟弟哦，保护好弟弟哦，哦，这样的时候，其实一个女生你会不得不去坚强起来，或是不得不勇敢来。所以你要说当姐姐的温柔吗？诶，真的很少，真的真的很少哦。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的个性又比较粗心一点哦，就是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然后所以我就往往有时候人家都会说，哎，你怎么会那么糊涂啊，怎么那么不细心。我也很希望我可以细心一点，但是我到了职场上，哦，因为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就是一直都待在正声广播公司，我身边有很多的前辈，他们都是非常温柔，然后非常有自我个性，然后跟很细心。然后再来就是我先以女性的层面来去分享好了。我看到了好多姐姐们哦，她们真的好厉害哦，就会赚钱，然后工作能力又强，然后甚至把小孩也教得很好。然后所以你会觉得说，那种传统观念的价值以女性角色出发，这其实在我生命当中哦，真的是很少见。因为我身边的女生都是如此的坚强，都是如此的温柔，然后又是如此厉害。所以在我身边有这么多前辈当做我的借镜，当做我的学习对象，那我就开始慢慢的会朝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前进。所以说你要讲说这个这辈子你都只能这样子了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的，因为这是一个大环境的影响。你跟什么样的人长期相处在一起，甚至是你的家庭环境，你的妈妈，你的爸爸是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就很容易让你呢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然后甚至有这样一种模样的成长。那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在职场上，也就是我开始工作之后，我看到真的太多太厉害的女性，都所以我都会告诉自己，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不到的。然后温柔这件事情，她也是会慢慢去做学习的。每个人都可以有成长的机会，不管你的年龄是几岁，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重点是你自己有没有想要去做调整跟改变。然后那个品格教育的老师有跟我们说，改变这件事情听起来会太痛苦了，所以我们现在有新的词叫做微调。你慢慢的去做调整，慢慢的在一个舒服的状态之下去调整成你喜欢的样子，你喜欢自己的那个样子。没有人会去强迫你，你也不用试着一定要硬性的去做改变，慢慢的去做微调吧，为自己的人生做微调吧。好啦，我们来听首歌哦，我们来听到这首王子雷所演唱的《夜市幸运》。稍久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如果做了决定，不要说给我听，不只是喜事情，也是一种幸运。不看你的眼睛，不问你的心情，不知是恶是病，不也是幸运。走过爱情，匆匆一落遍地伤心，就把最后一枚春雨留给那午夜流星。夜静就要天明，雨过就要天晴，只是于是情，不也
首歌也是幸运，来自王子雷，来跟大家分享哦。1970年前往万国博览会取景的电影叫做《万博追踪》哦，在昨天在台湾首映。然后女主角是谁？女主角是翁倩玉，翁倩玉小姐特地出席了参与活动。那这个电影当中呢，记录了翁倩玉20岁的清纯模样。害羞的说啊，看到这部这个影片才发现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也很开心在荧幕上见到20岁的自己哦。想不到我拍戏已经这么多年了。他说当时候真的是很小，甚至完全没有时间谈恋爱，因为每天都必须东奔西跑的。他说他当年的拍这电影的方式叫做游击式的方式，要躲在各处拍摄，不然会被发现，只要有人发现就必须换地方拍。诶，其实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总之呢，他说这部影片《万博追踪》啊，其实在今年夏天也在大阪上映，然后掀起话题，很多这个电影啊一售票开卖就秒杀哦，然后倩玉也都有出席。他说啊，其实那时候他出现在万博现场也被很多的粉丝给认出来了，因为今年是万博时隔20年再度在日本举办嘛，对，所以他也有出席了当时他所拍摄这部电影投影啊等等的。那其实翁倩玉今年已经75岁了，今年75岁，翁倩玉在状态上真的维持得非常好。他有透露他自己的保养心法，他说我们不要看后面，后面是历史，那是不能改的，我们要看前面，不要怕失败，利用所有机会学好，向前走，人生就会更好。开心跟生气都是过24小时，你要选哪一个？开心一切都会好，生气呢皮肤会黑，内脏会就会变得不健康，那肚子总是撑的东西也吃不出味道，要知道找个办法原谅。人生最难做的事情就是原谅了。好，那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是来自翁倩玉跟大家所分享的心法。好，我们来听首翁倩玉的歌吧。讲真的，我觉得翁倩玉真的是一位看起来非常非常优雅的女性哦。那我相信呢，她应该也是非常多姐姐们的偶像吧。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翁倩玉的歌。我自己呢最喜欢翁倩玉所演唱的这首歌呢，就是祈祷这首歌曲。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健康流四方，让
这首歌曲啊，真的会让人有一种就是那个心都静下来的感觉。我们时间在这里呢，要进一段广告喽。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等很久了吧？风这么大，冷不冷？
还好。
生气了？
没有啊，
我已经做了决定。我想我还是选择他，因为他比较像女人，他很温柔。
的生活，无知又脆弱，是你希望我扮演的角色。痛苦和折磨，我只能默默地承受，而你唯一的借口，却是他比我更温柔。等待和寂寞是我无法逃避的生活，无知又脆弱，是你希望我扮演的角色。痛苦和折磨，我只能默默地承受，而你唯一的借口，却是他比我更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告。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头痛、失眠以及焦虑。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头痛啊，晚上失眠啊，或者是一些事情，没有事情也感到很焦虑，这就奇怪了。但如果你常常因为这些事情呢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那我们千万不能够去忽视它。可是要怎么样去解决呢？要去解决就必须要先去了解你会头痛或是晚上失眠焦虑的原因。虽然这只是一种症状，但是要解决起来可是有一点方法的。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头痛了。大部分呢，医生说患者通常都不太会有什么脑部结构问题，也不太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危险。但是头痛呢，确实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会使人呢提不起劲来做事情，并且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延伸出许多让人相当烦恼的症状。例如说，它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到晚上睡不着，也就是失眠。或者呢，是你刚好在处理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头痛的关系，使你没有办法专心，就会开始很焦虑，毕竟你事情就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做完。再来一个就是可能会颈背酸痛的状况，这个呢就是发生在身体的部分。那头痛的种类也可以按照原因，我们也可以来分门别类哦。首先第一个叫做紧张性压力性的头痛。像这样的头痛啊，它的特点就是在于发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头部肌肉是相当紧绷的，尤其是你按到你的头两侧太阳穴附近，还有你的脖子，你就会发现，哎，怎么肌肉这么的紧呢？这样压起来好像是那个孙悟空套着紧扣咒的那种感觉哦。再来就是紧张性的头痛一般的原因了，通常都是跟工作压力，还有是平常睡眠不足有关。所以这种我们分类为紧张性跟压力性的头痛。接下来第二个叫做偏头痛。我们常会听到有人说啊，偏头痛啦，哎呀，我之前这个头痛的状况老毛病又发作了。这是一种呢搏动性的头痛哦，会像是血管搏动。那偏头痛呢，通常就是因为你的神经血管调节异常所引发的头痛。主要特征是发作起来时间有的时候可以持续4个小时哦，甚至长达72小时。因发作频率是每个月1到2次，通常呢只有单侧，也常会出现在你的前面额头两侧，也就是我们的头部两侧，头顶、后头部以及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眼眶后方的地方。那这样头痛比紧张性还有压力性的头痛更不舒服的一点是，它常常会伴随着恶心、想吐、畏光，所以很多人发作的起来哦，根本就没有办法工作，可能就只能一直吃止痛药了。可是大家应该也知道，止痛药吃太多其实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像我身边有朋友哦，他自己有这样的状况，而且非常严重。他现在还不到30岁哦，但是还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说他很紧张，很怕他年纪慢慢增长之后，这样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 而且会越来越痛苦。他自己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状况，他很难过。虽然他有一直去看医生，但是他一直到现在还在极力的寻找说有什么样这个治疗或舒缓的方式。接下来是偏头痛主要的发生原因呢，就是血管不正常的收缩还有扩张，造成你的脑部压迫感。那通常也可能会随着视力模糊，或者是呢闪烁的光点、线条等等，让你这个感觉看不太清楚哦，前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啊，我看不清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不能对焦啦。不能对焦的感觉是什么？当你拿起了相机或者拿起手机你要拍照，但是你发现你前面都是模糊的，你怎么拍都拍不出，这样的时候就跟我们视野无法对焦的情形是一样的。那有的时候呢，严重一点可能会有单侧的身体是无力的，或者是感觉异常，眼球动作障碍、晕眩等等，脑部暂时缺血的症状，这像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类的患者占偏头痛患者的10%。所以千万要留意的是关于偏头痛的主要发病原因，是因为他的血管不正常的收缩。那我相信应该蛮多听众朋友很好奇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哦。首先就是偏头痛有遗传性的，再来呢要跟大家说，盛行率女性是男性的3倍，而且好发于10几岁到40几岁的女性身上。除了我们女生可能会有生理期之外，压力啊、睡眠不足、肌肉紧张、进食太少或太晚吃东西，或是太急剧的温度变化，吃巧克力或 cheese 都会有影响。那说到这个呢，其实我真的觉得女生真的蛮辛苦的啦，女性朋友可能要有这样生理期不舒服的状况之外，有的时候经前症候群哦，哇，那个整个很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你除了心情不愉快之外，你身体也相当的不舒服，但是你必须还是要继续去上班，也要去工作，也要去上学。那通常以我们台湾来说，虽然说女生有生理假啦，但是讲真的，当你跟主管你是因为生理期的状况想要请假，可能有一些男性主管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痛苦，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体会到我们女生身体不舒服那个来的时候是多么的不舒服哦，所以可能会觉得诶，你怎么体弱多病啊等等的。但是讲真的，女性是相当的算是比男生辛苦很多，在身体上的不舒服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心情上的一些转变也相对的比较剧烈一些。那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呢你的妻子、你的下属是女生，请记得多体贴一点啦，我真的只能这样讲。好，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跟了解。接下来呢也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到第四点是脑瘤或脑出血。这类的情形呢，就是头痛一天比一天痛，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为什么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时候脑压是最高的，再来就是一般的止痛药没有效果，同时还会合并有头晕、恶心、呕吐的状况，随着病情进展还可能会出现手脚麻木、四肢无力、走路不稳或影响视力跟听力，这是需要医师专业评估的。好，说到这里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故事。我朋友那他小时候的时候就住在我们家楼上，我们是青梅竹马，国小的时候住在隔壁班，然后回家的时候也一起回家，因为她是住5楼，我住3楼。那这个女生呢，她相当可爱，而且她的个性是那种很豪迈的。因为我个子比较娇小一点，所以她都把我当妹妹一样，常常就是会用一种大姐头的方式跟人说不用怕，我保护你。然后呢，我们两个感情非常的要好，甚至连以前小时候在念什么补习班啊、安亲班，我们还是同一家哦，所以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了。那后来有一天小时候没有手机嘛，那时候都会去他家按门铃。那我只记得他家里是单亲家庭，他有个哥哥，但是他哥哥后来好像没有跟他一起住了，他就跟他妈妈两个人住在我们家楼上。那妈妈呢是大夜班的，所以常常就是我们放学之后可能看到他妈就是要去上班，因为大概是5、6点之后妈妈就去上班了，所以说他每天回家的时候都是自己补东西吃，或者是他说他最常吃就吃面包。好，那总言小时候什么都不懂嘛，就说哦好啊，那你就是那时候还会很羡慕哦，就说哦你可以一直吃泡面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想想小时候真的蛮不懂事的哦。 那有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通常他都会来按我家门铃，然后我们都会一起走路去上学。但是那一天他没有来按我们家门铃，我就想说，诶，也许是因为他可能感冒啊，或是生病。那我也没有想太多，可能也快迟到了吧，我就出门了，我就回家了，我就去上学了。后来呢，到了学校之后，我就想说，哦，好啊，那就一如往常嘛，上学下放学，然后我就回家。可是我就想说要不去找他，就上去按个门铃，结果没有人。我想说，哦，好吧，那可能刚好不在家，就真的没有想太多。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我发现他都没有来按我家的门铃，甚至也没有来上学，我就觉得事情有点奇怪了。后来我就问他们班同学说，请问那个某某今天也没有来吗？他就说，我们老师说他好像住院了。我就想说，蛤，什么？住院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国中吧，后来我就去补习班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几个好朋友，常常都会一起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吃，所以我们几个感情还不错，还有加上那个女生。那他们就说，诶，怎么办？他住院了，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医院看他？后来我们就去医院看他了。那去医院看他的时候，是看到他妈妈在那边照顾他。那他妈妈就跟我们说，他得到了脑瘤。好，我们就想说，脑瘤听起来非常非常严重，因为那时候才国中，其实对这样一些疾病状况是非常不了解的。但听到脑瘤，讲真的，一般人听起来应该也会觉得这个状况不妙，对不对？那他妈妈就说，就是因为长时间他没有去关心到他女儿的一些营养状况，那甚至是他的生活作息，因为他妈妈是大夜班，所以他其实很少能够有时间陪伴他照顾他。但是我们很小哦，才国中的时候。后来呢，医生就是有帮他开刀，那开完刀之后我再去看一次他，他那时候就好很多。只是他那时候呢，我现在想想就觉得还有点难过，是他那时候看着我们聊天的时候，其实他都很乐观，他都是都会笑笑的，然后他跟我们讲，我说啊，没事啦，我只是开个刀而已，你们不用太紧张，也不用难过。只是呢，那时候他就头很晕，因为他眼睛一直没有办法对焦看着我讲话，可是他又非常认真想要跟我讲话，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心疼哦，我也没办法帮上忙，所以我那时候好想非常非常的想要哭，可是又觉得我不能在他面前掉眼泪，因为他自己一定更担心自己嘛的状况，其实他也不想让我们担心，所以他都保持非常乐观，甚至在聊天的时候，他眼睛都已经没有办法对焦了，可是还是很努力想跟我说话，跟我聊天。那之后，就变成说每天去看他的时候，时间就慢慢的缩短啊，就不要跟他聊太久，但是至少让他知道说，哦，我有来，然后跟他讲讲学校的事情啊，然后关心他的状况啊，时间都不要太久，因为如果太久的话，他眼睛没有办法对焦，他头会非常的晕哦。后来呢，他顺利的就是开完刀，手术也非常顺利，然后再就是他的脑瘤状况后来就改善了，我记得应该是良性的，对，没有错，是良性的。然后他还有定期回去追踪，以现在来说他现在非常健康，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是我发生在我自己身旁的故事。真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小朋友，尤其是还在就学的学生。讲真的啦，我现在我这个年纪回想起来，以前会去羡慕大家吃面包啊，吃泡面等等，现在想想真的是，其实他自己也不想要这样子，是那时候年纪小也不太会下厨，我也没有意识到说，哦，原来他的这个晚餐呢，是这样子吃这么不营养的东西，早知道那时候就应该约他来家里一起吃饭的。好，总而言之他现在非常健康哦，可能再过不久就要结婚了吧。好，在这里分享给大家，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经验。那当然如果大家每天有这个头痛的状况，而且是一天比一天还要痛的话，千万不可以忽视，记得一定要去看医生。有的时候我们提早的发现，提早治疗，总比一直放在那边拖着好吧。好，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呢就是饮食上的营养了。好，这个是关于头痛部分。再来呢，失眠的状况，大家应该都有失眠的经验，尤其是我们烦恼很多的时候， 往往隔天醒来呢，可能会那个睡眠不够，所以觉得精神不好，甚至会心情不好。那失眠很容易会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就是身心感到疲惫，但就是无法入睡，或者是你断断续续的睡觉，反而觉得好像没有睡一样，这就是所谓的浅眠。醒来后反而觉得疲劳感加倍呀。好，在这里呢跟大家提到的是，短期失眠不会超过三个礼拜，如果你发现超过三个礼拜，我们就会归类为慢性失眠症。引起失眠原因很多，不过归纳起来呢，主要原因有下列这几项。首先第一个是心理上的因素，再来第二个是身心疾病，再来呢第三个是生活习惯，比方说你下午或晚上才在喝咖啡呀、喝茶，或是你在睡觉之前去做运动，或从事些密集劳心或劳力工作，这些都会影响睡眠。好，再来如果你睡前呢喝酒，睡前这饮酒过量也会干扰到睡眠哦。再来第四个是你的这个轮班状态，轮班工作和东西向飞行时差，比方说这空姐这样的一个职业，或者是你常常因为要出外出啊，或者是大夜班等等的，这些都可能会有影响。再第五个是环境的干扰，环境干扰呢可能是房间太冷、太热、太亮、太吵，这些呢都会影响睡眠。那有的人可能会认床哦，换了这个房就睡不好，又或者是枕边人的问题，诶，你的室友是不是打呼太大声啦，这也可能会影响到你睡眠。再第六个是身体的因素，像是关节炎、皮肤病，因为皮肤病会痒会抓嘛，再是甲状腺亢进，还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以及气喘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睡眠状况。第七个是药物，有些药物呢可能会去促进你的中枢神经或是交感神经作用，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呢可能会让你没有办法睡，像抗忧郁的药物啊，高血压药物等等的。所以如果你在服用这些药物的同时，你可能也会影响你的那个睡眠品质，可能要请各位去跟这个医师反映一下这样的状况，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不要自己擅自的停药哦。好，说到这里，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去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不管是头痛也好，或是失眠也好，这些累积下来其实是非常危险，也对自己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找到一个改善的方式，而不是放着不管哦，多多关心自己的健康。早安大家长也会陪着大家关心大家的健康。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早上再会咯，拜拜。
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 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